几位平安。那在6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时代》杂志啊，它曾经报道过一件事情，就说当时有一个专家组，那给这个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一个报告，说他们预言呢，这个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那么这个人的工作的时间呢，会越来越短，会越来越会大大减少。那他们预言呢，就20年之后，也就是80年代，上个世纪的80年代，说美国人呢，这个平均这个一周的工作时间呢，大概只有22小时，22个小时。所以他们这个专家组断言，他说将来人的美国人的很大一个挑战，就是说如何去利用这些过多的这个业余时间。那很有意思，就是那没有过多久，那有一个机构叫洛普中心，Roper Center， 大概好像是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的一个里面的一个研究机构，那他就做了一个调查。那个调查呢，他是调查这个美国人的这个休闲的时间，自由的时间。那他们发现呢，在1973年，美国人的这个一周平均的休闲的时间，它是 26.2 个小时一周， 26.2， 基本上一天能有3个多小时的自由的时间。到了1987年呢，就降到 16.6 个小时， 16.6， 所以10年降了不到10个小时。这是1987年，那现在多少年了？现在又过了20-30年，所以现在我估计美国人的这个自由的时间一周可能连10个小时都没有了。所以那自由时间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完全自己能够自己支配的时间，不需要工作，不需要照顾孩子，不需要为了任何的责任的事情去做事情，你还能够完全的自己支配自己享受的时间。所以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这个人的工作时间不仅没有减少，而且相反要大大的增加。而且今天这个社会的都知道，这个工作压力是越来越大。那现在美国的紧张程度很高的，这个社会竞争压力很大。那最近的一个调查报告统计，据说在美国有 42%， 就将近一半的人，美国人他是在工作中被有过这个一些不正当的待遇，比如说被大声的吼过，或者被言语的被辱骂，就是verbal abuse。那有10%的人曾受过这身体的暴力，这个我看着还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在美国会有这种事情在工作中。那有34%的人三分之以上，他们会因为工作的压力而失眠。那有65%，就是将近2/3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的压力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问题。那这是65%，所以那剩下的35%的人呢，据说是因为太忙了，就连回答这个问题的时间都没有。那在我出国之前呢，就是2000年之前，国内有首广告的歌词，广告它是一首歌唱出来的，我不太清楚大家知道不知道。实际上这个歌是崔健，大家知道不知道崔健这个人？国内很有名的一个流行歌手，实际上是崔健做的一首歌词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广告词。他说：“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所以真的这个现在这个世界真是变化太快，这个节奏太快，所以在这个这样一个快节奏的一个社会里面，所以所有人对这个别人问你最近怎么样，你最近如何这种问题回答基本上都是两个字，忙啊忙啊。所以由于这个工作压力很大，这个工作时间很长，最近其实出现了一种病，一种新的病，叫做慢性疲劳综合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这种病能够引起身体一系列的这个身体的不适，身体的症状。所以很多人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就是公司到家，家到公司，这样周天六天是七天。所以我想对于这些人我想他们最需要的最渴望的就是能够有一个休息，能够有一个休假，能够休息一下 take a rest。 但是怎样的这个休息能够解决真的解决问题呢？是我们这个身体上的这个休息吗？其实身体上的这个疲劳是不是其实是不难恢复的，而且实际上你身体越疲劳的话，其实你越容易休息。我们如果干一天活的话，去年我们建堂的话，你在这星期六你这干一天的话，你晚上肯定睡得很好。但是很多人我想可能不是身体的疲惫，很多人可能不是不想去睡，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去大睡一觉，而很多人的问题可能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入睡，你连做梦都在想着工作，想着 project， 各种压力。就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调查，就是美国人有三分之一多的人就是会因为这个工作的压力而失眠。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想知道那如何能够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休息。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看主耶稣是怎样的应许我们，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主给我们三个命令，主给我们三个命令，这是一段三个动词，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那首先呢，这个第一个命令就是和本翻译成28节，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这个原文的直译呢，就是它原文的直译是一开始是来，就是说可以翻成到我这里来啊，或者来到我这里，所有的这个劳苦担重担的人，我就使你们能够得安息。所以原文一开始那个词就是这个来呀，就是这个词。所以主耶稣一开始呢，就是向他的听众，特别是那些有担着重担的很劳苦的人来发出这样的邀请，让他们来到主耶稣这里。那我想在60年代这个时代杂志的这个报道啊，这个专家组可能没有基督徒，至少是没有对神的话语熟悉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理所当然的去认为，那么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这个科技的发展能够减轻人的这个工作量，人的工作时间，减轻人的生活的压力。这个其实跟圣经是完全不符的，就跟圣经是完全不符的，所以他们这个预言也根本就没办法实现。因为在圣经的第一本书，我们知道在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其实《创世纪》里面就很早就已经说得很明白，就是因为 我们世人是因为这个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所以人都是要汗流浃背才能够得以糊口，直到归于尘土。直到归于尘土。那什么是归于尘土？就是死，就是死。所以人到死都要劳苦，都要受苦。所以这是人犯罪的后果，犯罪的结果。所以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事物事情可以帮助我们世人能够脱离这个罪的后果。所以这个发达的科技也不能，也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做到，一切都没有用。所以古往今来，任何的时代，任何的社会，你不管你这个科技有多发达，那人都是要这样，都是要劳心劳力，直到入土之日，直到入土之日。那三十公斤拿一下。对约伯，其实约伯早在3000多年以前就说过这样的话，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那犹太人最伟大的先知就是摩西，也讲得很清楚，在诗篇90篇。摩西这样说，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是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那所罗门王在传道书里所讲的，我们可能更熟悉，也可能更有认同感。那所罗门王在享受了一生的荣华富贵之后，在他晚年，他很无比失落的讲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很深的共鸣，会有很深的共鸣。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忙的什么，甚至我们自己可能也不想这样，但是。很多时候真的是这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处境，也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这个劳苦愁烦的这个客观事实。而且实际上我刚才讲过，这个实际上我们之所以人会这样，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的罪的结果，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的苦果，脱离这个罪的诅咒。但是弟兄们，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这个现状，虽然我们无能为力，但是有一位他可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可以。因为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主耶稣他知道我们所遭遇的这一切，而且实际上他自己亲身经历过这一切。所以只有他，主耶稣基督，他能够为我们改变我们的这个现状。所以唯有他能够将这个真正的这个安息，这个休息，这个 rest,能够赐给我们，所以他能够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这个休息。所以主对我们说，来到我这里吧，你们这些所有担着重担的人， 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早晨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重担不必我们自己去承担。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把重担卸给他。所以你有失败吗？你有担心吗？你有沮丧吗？你有忧虑吗？你有工作上的、生活上的各样的压力吗？那我们都带到主耶稣面前，我们交给他。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也这样说，他说：“你们要将你们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他顾念你们。”所以我们的神啊，我们的主，他顾念我们，他 care 我们，所以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重担，他知道我们的身心的疲惫，所以他向我们发出这样的邀请，说：“来吧，来到我这里。”所以他要为我们来担当我们的重担，因为他爱我们，他也能够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前，他会怜悯我们，他会挪下我们的重担，他会施恩给我们，他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会赐给我们真正的安息，是我们这个内心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安息啊、平安。所以，当我们能够得到他这样的、得到主这样的安息之后，哪怕我们依然会有劳苦，但是我们就不会再觉得愁烦。我们可能依然会忙碌，但是我们不会再觉得有压力，因为有主耶稣陪伴，有主耶稣亲自担当我们的重担。那么你可能会问，那我怎能怎样才能够让耶稣来担当我的重担呢？那怎样才能让主耶稣来担当我的重担呢？那这里我们首先看到，首先就是你必须要首先要来到他的面前，要来到他的面前，要相信他，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刚才说过，我们人生，我们的生命就是充满这种劳苦愁烦。之所以会是这样，这个本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的罪，因为我们的罪。那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那他是神，所以他降世为人，那正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他为我们流血舍命，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那洗净了我们的罪，那我们就在神的眼中看我们就不再是一个罪人，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是第一步，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跟耶稣能够有这样一个关系，那我们才能够把这个重担交给他。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来到他的面前，来遇见他，来相信他，来接受他。那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重担来交给他。所以我们亲爱的朋友们，那主耶稣现在呢正在向发出这样的邀请，所以你愿不愿意呢来到他的面前，把你的重担交给他，把你的主权交给他，所以让他来在你的生命中来做主。其实我们是人是如此的这个渺小和脆弱。我们这个生命其实并不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掌控之下。其实我们有太多的事情，我们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掌控。 没有办法去支配。所以别说别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都没有办法来掌控，来支配。我们有没有办法来支配我们自己的情绪？有吗？我们不想生气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就不生气？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来支配我们自己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我们不想烦恼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就不烦恼？说不烦恼就不烦恼。所以我们不想在乎，我们不想沮丧，我们不想忧虑，我们好想很舒服的来睡一个长觉，睡上10个小时、12个小时。那我们能不能我们想这样做就能够做到？所以我们连我们自己都掌控不了，其实我们还能掌控什么？我们能够掌控我们自己的健康吗？我们能够不想生病，我们就不会生病，我们能够做到吗？我们能够掌控我们的孩子吗？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对孩子的媳妇对他们说给他们，他们就能够很乖乖的，就能够听从，就能够听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掌控我们的配偶吗？所以我们能够掌控我们的老板吗？所以我们到底能够掌控什么？我们能够掌控这个世界，这个自然界吗？大家知道最近这是世界各地美国、中国这个灾难很多很多，四川雅安大地震，休斯顿刚刚的这个恐怖之后，那又一个大地震发生火灾，又烧死了10好几个人，而且还有一个是中国学生，还有很多世界这个各式各样的天灾人祸。所以我们什么都控制不了，我们什么都掌管不了，我们什么都预见不了，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真的我们能够控制、能够在我们掌控之下的事情真的是太少，我们人真的是太有限了。这个人一个与生俱来的一个罪，其实就是这个骄傲。所以我们经常觉得自己什么都行，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什么都能做。但实际上其实这个人其实是可以说是最最脆弱、最软弱的一种动物，你如果可以这么说。就如果没有上帝赐给我们这个高度发达的这个大脑，其实人早就在这个星球上销声匿迹。就说到这里，就是人的这个脑是其实很不可思议的，人这个大脑可以说有无限的这个潜力。据说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一生当中只用了他的脑细胞只用了20%。那据说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平常人，大概这一生中这个脑细胞，大概也就用百分之几。不会过10%，5%-10%之间。所以这个其实我自己认为，这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是进化论，它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就是说，为什么人会进化出这么一个高度发达的大脑？就如果只是进化的话，如果只是适者生存的话，为了适应需要去进化的话，就是它解释不了这个人比任何这个动物这个大脑要发达的多得多得多。这是不是个质变，这整个是一个跃变，这个不是个量变，这是一个质变。所以我们相信是上帝造我们的，是上帝造我们有一个发达的一个大脑，有一个高度发达的一个智慧。所以是上帝所赐给我们人能够有这个思考的创造的能力。我们说这正是神的形象，这正是神的形象。在圣经里面，创世纪告诉我们，创世纪第一章就是说， 那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的人。所以唯有人，只有人是有神的形象的，有神的形象。那什么是上帝的形象，是神的形象呢？创造能力，创造能力，这是上帝的形象，很重要的一个上帝的形象。大家都知道圣经一开始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向我们启示的这个上帝就是一个造物主，就是个造物主。所以上帝有无限的创造的能力，这个整个这个世界，这个浩瀚的这个宇宙，我们整个这个生物界，所有的这个一切都是这位全能的造物主所造的。所以这个创造能力，这个创造能力只有上帝和我们人类拥有，其他的一切的动物都没有。有些动物，有高等的动物可能够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事情，一些行为，一些动作。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出于本能。所以创造能力，这是神的形象，这是神赋予人的神的形象，很重要的一个神的形象。那另外呢，这个道德观念，道德这也是神的形象。所以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上帝他是一个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公平、完全慈爱的神，慈爱的上帝。所以上帝他是一个道德的完全者，他是个道德上他是个完全，他是个 perfect。那么上帝也把这些道德标准放在人的心里，所以人他是有道德的一个生命，一个生物。我想这是人所拥有的最重要的神的形象。所以只有人，你不管你哪个民族，只要是他是人，他就知道这个杀人放火，这个强奸抢劫是不对的，是错的，是要受到惩罚的。那任何的动物都没有这个道德标准。这个所有的动物，它不会做一件事情之前，它会问它自己，我要不要做一个事情？我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动物不会的。所以动物，其实动物基本上，这个一生，动物的一生其实就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觅食，就填饱肚子。一天做的事情就是醒的时候就是找吃的。那么第二个就是繁衍后代，就是繁衍。所以动物没有任何的道德的标准，没有动物不会问自己做一件事情不会问自己它对与不对。因为动物没有神的这个形象，动物没有神的形象。所以神没有将这些美丑善恶的这些道德的标准造在动物的里面，所以它只有人类有，所以只有人有神的形象，只有人有神的形象。那人犯罪之后，当人犯罪之后，人所拥有的这个神的形象呢，就丧失了，就丧失了。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那什么是神的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形象。没有人我们知道没有人见过神，就算在旧约里面也没有人真的见过神。在旧约里面上帝有时神会有时向一些人去显现，但是其实并没有一个人，旧约里面哪怕是摩西，他也没有真正的见过神的面，所以他看见的只是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荣光，就是当上帝显现的时候，一些很辉煌的、很壮观的现象、形象。所以人能够看到的这个耶和华的那个荣耀、耶和华的荣光，所以它代表了神的这个属性，神的这个圣洁。光明、公义，这个崇高 他们神的这些属性。所以这是神的荣耀。那什么是亏缺呢？亏缺这个英文就是这个 fall short of。那你如果去查一下这个七贤词吧，就是查一下字典的话，你会发现这 fall short 这个意思呢，它是缺乏不符合，这个没有达到标准，没有达到标准。你如果去查一下字典的话，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说人犯了罪之后就再没有办法去达到神的这个标准，神所要求的标准。所以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人缺乏了神所赐给他的这个形象，缺乏了，不足了。所以人不是没有神的形象，如果完全没有的话，那就跟动物就没有区别了。所以不是没有，是亏缺了，不够了，不足，缺乏了。所以人犯罪之后，那么这个神的形象可能只有犯罪之前一半、三分之一、十分之一，或者更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无论他是谁，无论他自我感觉多好，他在别人眼中看来多神圣包括我们认为的孔子也好、老子也好等等这些人，其实他们也依然没有办法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就是说他没有办法100%的体现出来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所赋予人的这个神的这个荣耀，这个神的这个形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的救赎，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来遮盖我们的罪，从而使我们能够来到天父上帝面前，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愿不愿意来接受主耶稣的邀请，来到他的面前，来接受他，来信靠他？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你可以之后结束之后来找我，那你会很高兴的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一员。所以你们要愿意的话，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全能的神，让他来为你来做主，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让他来担当你的重担，我们会很高兴，而且不仅我们连天上的天使都会为你欢呼。所以不要再犹豫，主耶稣正在向你们招手，放下自己的骄傲，来顺服他的这个邀请。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早日得到主耶稣这个上好的福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要交给神，首先我们是要来到他的面前，要顺服，要信靠他要跟他有这个发生这个关系。另外呢，其实我们看到我们要让主来担我们的重担的话，我们还要顺服这个第二个和第三个命令。你们当父母的恶，学我的样式，父母的恶，学我的样式。所以这是另外的两个命令。那在犹太人当时啊，在犹太人当时，这个父这个恶，它是一个比喻。它比喻什么呢？它比喻这个就是说，你遵守神的诫命，遵守那些当时他们犹太人的拉比的那个教导。 这个犹太拉比大家都知道，他是就是教导犹太人这个律法旧约圣经的那些人，很点像我们今天这个牧者传道人这个位置，他是把神的话神的律法教导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时犹太人也经常称呼主耶稣为拉比，主耶稣。所以他们就是他们把主耶稣当作一个教导神的话的人，教导神的话的一个老师。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在世上这个三年半的施工中他主要的事情就是传道，就是教导。所以当时犹太人就把他当作一个老师看待，当作一个拉比。所以主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就是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好学生，做主的一个好学生，一个顺服的学生，遵守他的教导。那我们都说主是最好的老师，最伟大的教师，最好的老师。那一个好老师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好老师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言传身教，言传身教，就亲自做给学生看。所以主耶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他让我们去直接的去，不仅是遵守他所吩咐的，也是直接的向他去学习，学他的样式，学他的样式。那学主耶稣什么样的样式呢？所以这里面学他的柔和谦卑，我心里柔和谦卑。那什么是柔和呢？这个柔和英文翻译成 gentle 啊，它不是柔弱，它更不是懦弱。这个柔和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定义，就是说它是一个受支配的，一个受限制的一个力量，就这个 stress and control， 就是你的这个能力，你的力量它能够被控制，这是柔和。那谦卑呢？圣经里面谦卑指的是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能够不自私。而这个柔和谦卑真的是主耶稣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主耶稣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来来来来，这个是腓立比书，我们现在查经新约在查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第二章使徒保罗就对腓立比人也是特别这样讲在三节到四节说要凡事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但要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所以这个谦卑圣经里面主要指的就是我们能够想着别人，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自私，这是谦卑的一个主要的意思。那主耶稣的柔和谦卑就表现在他降世为人，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而舍己。就是接下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十一节。所以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所谓的基督论的一个诗歌，大家可能知道。那在这里面可以提到，他本是人，他没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柔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因为他本是神，但是他不把这个他这个神性，他这个能力，他这个 power 给强夺。强夺的意思，你要看英文的，就是他意思是把他抓住不放，就是他没有把这个抓住不放，所以他把自己降卑为人，他没有把自己当作神，把自己的神性抓住不放，他把自己变成一个人。 所以这是他的柔和，他成为一个人，而且他不仅成为一个人，他还是成为一个我们的样子，成为圣徒，以至于死。所以他不仅柔和，而且他还谦卑，谦卑到一个程度，他成为了最卑微的那个人。所以我们的主真的是柔和谦卑，这是我们主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要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地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主怎样做人，这样做人，学习主自己为人的这个品格。所以弟兄姐妹们，主这里面让我们做两件事情。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重担来交给主耶稣。首先我们把我们的重担来交给主耶稣，然后我们要背起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就是背起他的担子。所以要调换一下。所以你不能只让主为你做事情而你什么都不做，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如果要让主担我们的担子的话，那么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担子放下来，那同时我们要背上主的轭，主的担子。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生活上这些重担神自然会为我们承担，因为他顾念我们，他爱我们。那今天有两种人最多的就是两种人。那一种呢，就是不愿意将自己的担子来交给耶稣，所以这些人相信自己的能力，试图靠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奋斗来成功。但是绝大多数这个其实都是结果，就是苦苦的挣扎，生活上没有亮光，没有平安，这是一种人。那另一种人呢，那么虽然愿意将自己的担子交给耶稣，但却不愿意付上主的轭，不愿意付上他的轭，不愿意学他的样式。所以这样的人其实只是一个愿意把担子卸给耶稣，但是在实际上他们也并没有能够真正的交托，因为他没有付上主的轭。这可能是因为还不愿意这个放下自己的担子，他可能想放下，但是可能放不下，甚至舍不得放下，也可能他们太看重他这个担子里的东西，或者也可能因为信心太小，不相信主能够为他们担这个重担。总之，求神的怜悯，这也希望我们今天，我们借着主耶稣的这个应许，我们借着今天这个经文，圣灵能够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这个宝贵的应许，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愿意来向他来仰望交托，我们愿意让自己安息在他的里面。所以主这里面说，他说你们就心里就得安息。这个你如果看英文的话，这个心里，这个心它原文是 soul， 它指的是这个 soul， 通常翻成灵魂，但这个英文的 soul， 这个 soul 其实真的意思在指的是我们整个的，我们从肉体到我们的感情。所以就是说我们 soul 能够得到安息，就是说指的是我们整个的人，我们从里到外，无论是我们的身体还是我们的心灵，我们都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 rest， 真正的安息，真正的恢复。所以这只有当我们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主，那同时也背上主的轭，这个才能做到。但是主应许我们，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都很忙，忙不忙？可能都很忙。这个中文这个忙是怎么写？ 平顶王字真有意思，中国字真的是很有意思。王就是心，一个竖心旁，右边一个王，所以忙到最后，这个心都忙了，心死了。那死了意味着什么？死了意味着没有反应了，没有反应了，就是麻木了。所以忙到最后，就是对其他的人，对其他事情都麻木了，就没有反应了。而且最可怕的就是对神也麻木了，对神的话也麻木了，也没有反应。对神家里的事情也麻木了，也没有反应。所以心死，忙到心死。就丢你妹们，那个伟大的神学家，这个奥古斯丁大家可能都知道，奥古斯丁说了一句名言，可以说是这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奥古斯丁在他的自传《忏悔录》里面，他说：“上帝啊，你造我们是为你自己。我若不在你里面，我若不安息在你的里面，我的心就永远也不会安宁，就永无宁日。”弟兄姐妹朋友们，真的是，我们如果不在主耶稣里面能够找到安息的话，我们这个心就永无宁日，就永远也不会有真正的安宁，真正的这个安息，真正的休息，并绝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喜乐，真正的释放解脱，除非你向主来仰望，来交托。所以让我们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能够顺服在他的面前，能够把我们的重担能够交给他，能够负起他的轭，学习他的话，了解他的心意，了解他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旨意，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人，让我们能够真的在他里面能够找到真正的安息，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真正的恢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神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主，真的你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难处，你知道我们身体的疲惫，主，我们心灵的疲惫。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我们的心谦卑下来，主，我们将我们的重担交给你。主啊，我们也愿意背起你的轭，主，我们愿意学习你的样子，主，我们愿意做一个能够讨你喜悦的人。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加添给我们的力量，保住我们。主，我们也求你的话能够带领我们走我们脚上的路，脚上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主，我们请你引领我们，你是我们的担负者，主，请你带领我们，我们都要跟随你，靠着你，与你携手来奔走天路。主，请你赐福给我们，很感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感恩都归于你。我们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